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增20,293宗病例，18人死亡。惠州新增34,808例，2人病亡。澳洲5至11岁儿童开始接种新冠疫苗。国防部长批评体坛及娱乐界对彭帅事件默不作声。澳洲计划向美国购买120多辆坦克装甲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今日的病例比昨日的30,062例显著下降，惠州又迎来了新冠病例高发的一日。新州疫情，新州在过去的24小时入面报告了20,293个新增的感染病例，有18人死亡。这个是新州在这场大流行病中最致命的一日。新州首席卫生官钱德说，病例数减少是因为从 PCR 检测向快速抗原检测过渡。新州的住院人数为2030人，以及在重症监护室的人数为159人，都略有增加。在今日的18名死者中，有一名来自西雪梨南部的5岁以下儿童，他有严重的潜在健康问题。其他死者是6名女性和11名男性。卫生部正在对住院人数的增加做出反应。一些病人从公立医院转移到私立医院以腾出床位。当被问及有多少病人被转移时，新州卫生部副部长皮尔斯不愿意透露确切数字。学校计划，新州各卫生诊所有6,300个5至11岁儿童的接种预约，还有很多人通过当地的医生或药房接种。这些儿童将接种辉瑞公司的疫苗。有报告说，由于供应连同工作人员生病，今日的疫苗接种被取消。皮尔斯说，我们大多数诊所为儿童接种疫苗提供了良好的空间。随着第一学期的临近，学生将面临快速抗原检测方案，以令到他们留在教室入面。全州将实施一个留校考试制度，给接触病毒的学生接受快速抗原检测。检测结果可在线上传，这个意味着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教室。新州还改变了食品供应工人的隔离规则，因为超市继续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超市供应链受到奥密克戎变体的严重影响，导致空空如也的货架面对购物者。州政府还将其快速抗原检测的订单增加了1倍。副首席医疗官麦克尔基德教授说，很可能很多澳洲人在未来几日或几个星期入面会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结果，但如果接种疫苗，大多数人会得重病。惠州疫情，惠州在截至星期一的24小时入面新发现了34,808个感染病例，又有2人死于这个病毒，有818人因这个病毒住进惠州医院，其中有118人在重症监护室，28人需要使用呼吸机。昨日有超过78,093人接受了 PCR 检测。今日的病例数由17,190个快速抗原检测和17,618个 PCR 检测组成，共有93%的12岁以上的惠州人完全接种了疫苗，17%的18岁以上的人已接种了加强针。惠州州长安德鲁斯昨日将惠州的大流行病声明延长了3个月。惠州州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密克戎变体意味着我们面临着重大挑战。第三针疫苗的推出，以及我们5至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突击，将为我们应对这一挑战提供最有力的机会。延长大流行病的声明，确保我们能够将措施落实到位，以减缓传播速度，保护社区的健康和我们的卫生系统。惠州疫情指挥官惠马说，昨日的感染者中约有9,000人来自网上登记的快速抗原检测，但惠州仍在追赶高检测需求。这个是因为数以千计的 PCR 检测在一个星期内未能得到处理而被标兵调了。处理这么久的测试结果的效用非常低。惠马先生说，我向收到那些密使病理学信息的7,000人道歉。他们说他们将不会继续处理他们的测试样本。在高检测需求下， PCR 检测仍需要几日的时间才能返回到一些惠州人手中。我们没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他说，我们在惠州对 PCR 检测结果的速度和返回寄予厚望，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从今日起，5至11岁的儿童将能够首次接种疫苗。 卫生部建议家长同照顾者能拨打新冠病毒热线1800-675-398，或使用在线预订系统 https://portal.cvms.vis.gov.au 为他们的孩子提前预订。昆州疫情，昆州今日的报告新增了9581个新的感染病例，其中3714个来自在屋企登记的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结果。目前昆州医院共有419人因病毒住院治疗，有21人在重症监护室。西澳疫情，西澳州长麦高文说，西澳已记录了3个新的新冠病例，这3个人都已处于隔离状态。据悉，他们在社区内没有传染性。麦高文先生说，西澳目前的疫苗接种要求证明将在未来几日进一步扩大。他说，我们目前正在敲定一项较长期的政策，这项政策将涵盖广泛的持牌活动和场所、餐馆以及室内健身中心等风险较大的环境。这项政策将在我们接近放宽边境管制时生效。西澳将在今日推出一个新应用程序，令到展示疫苗接种证明的过程更容易。麦高明先生说，这个对西澳很重要，因为他从2月5号开始实施其安全过渡计划。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说，1月10号全国已有3500名儿童预约接种，1月份300万剂疫苗已经准备到位。此外，全国各地的移民和难民社区将会通过基层组织获得额外的支持。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大多数州政府运营的诊所从这个星期一起开始为5至11岁年龄组接种新冠疫苗。因为打针而感到焦虑、有发展障碍、自闭症或感觉障碍需求的儿童将获得额外支持，并有15个疫苗站点为残障人士提供更为贴心的服务。政府将有足够的疫苗为儿童提供接种。艾药监管局在2021年12月临时批准辉瑞疫苗可用于5至11岁年龄组。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亦推荐这一年龄段的儿童使用辉瑞公司的疫苗。5至11岁儿童会接种两针疫苗，间隔8个星期，注射剂量为12岁及以上人群所批准剂量的1/3，通过全科医生、药店以及州同领地的诊所提供。按照目前的接种计划，5至11岁儿童将有资格在1月底开学前接种第一针。随着众多孩童已经做好准备接种疫苗，惠州政府在星期日宣布，州政府管理的为5至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站点增加一倍，从原先的18个增至36个。肯培拉消息，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近日敦促明星和体坛知名运动员利用他们的名气让全世界关注中国女性的处境。他对众多名人对彭帅事件默不作声感到不满。彭帅曾是世界排名第14位的单打选手，亦是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女子双打冠军。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中国前总理张高丽对他实施性侵犯。达顿认为，考虑到MeToo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很多名人却没有为彭帅发声，这个很不寻常。MeToo 是美国一些女明星在2017年10月针对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性丑闻发起的揭露真相的运动。他们呼吁遭受性侵犯的女性站出来讲出受害经历，借此唤起社会关注。达顿对媒体说，我不明白，在2021年，在 MeToo 时代，一个国际网球女明星公布自己被强奸和性侵后，实际上正被软禁，她的社交媒体账户亦被封了，这些为什么成为我们可以容忍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最好的方法是公开讨论这些事情，否则这种情况不会改变。虽然很多名人对彭帅事件默不作声，但亦有一些体坛明星冒住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受损的风险发声，例如排名世界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对彭帅的遭遇表示震惊。日本网球女星大阪直美曾在推特上发文追问彭帅的下落，并对彭帅的安危表示担忧。大阪直美的感言获得了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的赞扬，他表示这样的明星令人感到鼓舞。作为澳洲陆军车队重弹升级的一部分，澳洲政府将花费35亿澳元向美国购买120多架坦克和装甲车等军备。国防部长达顿表示， 澳洲已承诺将在美国购买的陆军车辆，包括75架 M1A2 型主战坦克、29架用于清除地雷同爆炸物的突击破障车、17架联合攻击桥梁车同6架装甲救援车。新购买的 M1A2 型坦克将取代目前澳洲军队使用的59架 M1A1 型坦克。这些 M1A1 型坦克是2007年购买的，但还未有用于作战。特顿表示，这项承诺表明澳洲政府将致力于建立一支先进的装甲车队。这些计划购买的军事车将同步兵战车、战斗工程车和自行榴弹炮配合使用，为澳洲士兵提供最大的成功和免受伤害的可能性。他说， M1A2 坦克包括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和情报系统等在内的澳洲主权防御能力最新发展的一部分，并将受益于在澳洲制造坦克弹药的计划。去年，美国政府已批准了这项潜在的采购计划，首批新采购的军事车辆将在2024年交付澳洲，预计2025年投入使用。近年来，在中共军事扩张引发亚太区域安全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澳洲政府已对诸如潜艇、反气式战斗机和远程导弹等军事装备做出了重大的采购计划。总理莫里森承认，污蔑个人变种毒株的传播速度比最初预期的要快，但结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莫里森1月10号表示，应对疫情的最好做法是避免封锁，挺过这次污蔑个人变种毒株带来的新一波疫情。莫里森说，早期我们考虑的是污蔑个人变种毒株症状的严重性会降低 30% 到 50%， 但结果是降低了 75%。而病例激增的速度一直非常强劲，与早期的估计相比，病例激增的速度更快。目前，澳洲境内的活跃病例数量已经超过了50万，新州2030名染疫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维州有818名染疫者住院治疗。澳洲医疗总监 Kelly 说，澳洲现在经历的病例激增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出现过了，但对澳洲来说它是新的，与病毒共存的现实就是会迅速传播，会有病例激增，但大多数是温和和无症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做法是抑制病例数量，以确保我们的医疗系统能够应对。 Kelly 还说，新州和惠州正面临挑战，但政府已经预料到这些并制定了相应计划。政府预计这轮疫情会在1月底触顶。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